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小门，这就进到了第四个房子。这第四个房子呢，我在这儿先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空间特别小。这第四个房子里头由三个空间组成。第一个空间呢，是我的大学生宿舍，所以今天我的很多同学都来了，我是85级的，我特别的高兴，我见到他们。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进去这个墙上有一些打印的是我们当年的一些照片，可以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啊，然后里头呢有三件作品哈，我先说，因为这个不说吧，就是它有点故事，那个进去右手有一个二层床，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当年的那个床直接搬来的，我也找不到当年的床，所以我使用了我自己的一个床，我搁到上铺，因为我当年在宿舍我是住上铺，下铺呢是我就是教务室长在收了一个床，然后我把它改装成跟当年的床有点像的这么一个床。在这个床上呢，我有我的好同学蒋焕啊，然后呢我那一个屋子什么吴涛啊一大堆啊，你们大家不知道他们名字，但是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形象在那个墙上。我们在这里头呢，反正是发生了很多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事件。那么在这儿呢，会有一个苹果挂到那儿，那个就是我做吃的这种作品的第一件，是1987年的11月27号做的。因为那一天是就是我的同学叫蒋焕，然后他过生日，然后我在上头刻了一堆字，然后呢就是友谊地久天长什么之类的这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吃了呢，就把我这话给吃掉；但如果你要不舍得吃呢，或者你不吃，然后他也会随着这个苹果烂掉。就这些话都会这样，但是他没舍得吃。但是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故事。但是由于这个呢，我就做了这个床啊。然后这个正面呢，你会看到一个书架子，这个是由一个平板车和一个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做的。因为我80年代上大学，给我特别突出的印象就是在学校里头，那时候都是卖白菜的，卖各种菜的。然后呢，后来就他们都不卖菜了，因为卖菜挣不着钱，他们卖书。所以就是原来拉菜的那个平板车全卖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的书，特别棒，所以那个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现在呢，我把它变成了一个书架，它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忆吧，就是这样。然后再往右手呢看呢，是用窗户改造的一个像柜子似的东西，我把它那个作品的名字叫同窗，因为我跟我的同学们是同窗嘛，是吧，我们是同学。还有呢，就是80年代，我觉得是天天都感觉是朝阳，然后大家彼此之间见面，然后又有很多的新奇的想法，特别自由，然后大家在一起又年轻嘛，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互为对方的窗口，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世界往突然打开了窗，然后我们觉得哇，新鲜空气有了，然后呢一切都拥有希望。所以呢这个今天我的同学也来，往那里头也有那个像蒋焕呀，也拿了一个那个相册也放在里头，所以呢慢慢的他们可能会给我提供一点当年有记忆的东西，就放在那个柜子里，它里头是由镜面来产生的。然后再往里头走哈，然后一会儿大家慢慢看，是从这个我出生的这个年代，我是60年代出生的，大家会看到外面有那个画的线，那个像运动场一样的，但是上头有数字，那是从66一直到24。我今年58岁，所以呢有58段的人生，它既是数字，它又是我个人的，但是从个人的它又是带有时代和历史和社会的。所以在这里边呢，那些物件我想大家呢，因为是不同的那个经历，你会对不同的那个事物有不同的记忆，所以都能看到我们熟知的和我们不熟知的。那么过了这个，因为这整个的这间房叫友谊，这个前头当同学不说了，这肯定就是友谊。然后那个商店呢，大家知道中国就是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商店叫友谊商店，那刚开始是我们普通的人是去不了的，但是后来呢是你得用拿外汇券去买什么东西，所以它也代表着一个历史的那个存在。那么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改革开放了嘛，就是变成了一个商品社会的时候，那么它面对所有的人了。所以就这个呢，那个当然它也像一个商店，但是它里头有旧货有新货，反正大家去看。然后再过了这个以后呢，再去下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名字叫13不靠。13不靠是打麻将里头的一个就不容易胡牌的那么一个方式，你要13不靠，你要胡了你非常厉害，这又独立然后又非常难得。但是13这个数字呢，在中国和在就是西方是对同样一个数字它的那个感知是不一样的。在咱们这儿呢是个吉祥的数字，因为12是一轮，那么13就是超越那一轮新的开始的可能性，然后还有一个它是 比较棒的一个基数，所以我们有什么十三宗啊，有十三昧啊，是吧？有十三层的文昌塔呀，是这样的。所以在里头你也会看到十三层的文昌塔，然后呢也会看到最后的晚餐，因为有最后的晚餐，所以才有了对这个十三的忌惮啊，或者是禁忌，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会看那里头，我也会把十三个这个凳子，然后呢离开地面，然后呢跟桌面是同一个水平，然后他们自己都不相靠啊，所以上写着十三不靠，所以那里还有十三个钟表，但缺一个，就是有十三个衣架，反正就都是这种的，大家那跟十三有关的。那我先介绍这么多，到时候我到那后边那等着您介绍下一个哈，我慢慢看大家，谢谢大家哈。嗯，
咱们继续。
嗯，我继续让大家看。嗯，
咱们先提前找一个
东西，宋
老师。哎呀呀，陈老师。
十三号中午甜甜到，
嗯，
然后下午您有空吗？我们到这儿或者到哪儿跟您见个面。
十三号、
十四号都行。
好嘞，我再看看我时间表。周五、周六，好嘞。
我跟您发过微信，您没搭理我。
哎呦，我天，我都没看微信。
是吧？我知道。
啊，然后因为我是。好多天都没睡觉啊！
我了解了解。
我昨天一整宿。
你微信又出问题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没就是没看，就是因为。
我刚才转了，刚才转了一圈了，没找着您，我说得过来那个，因为那个正好您这个展览嘛，我也想拉甜甜过来看一下。
嗯，好嘞。
看您的时间。
行，最好让他来看展览，那就来一趟，那多好。
我就说我要见了他就直接过来，但是是十三号，我不知道您在不在。
十三号我还不一定哎，就是大后天是吧？啊，十三、十四，我。
这两天都行。
我得明后天给您消息行吗？明天是十二号对吧？
明天
十一号。
明天十一号。
嗯。啊。我看十三号星期几啊？
星期五。十三号星期五。
星期五啊。
十四号星期六。
对，因为我们是十五号，那个新艺美术馆我们有一个个展，您知道吧？
啊，我。
在廊坊。对他们要那个要拆展嘛，就已经十五号结束，但是他们十六号现在好像往后延了一天，还是延两天我不知道，所以他们要跟我去商量那个具体怎么弄，他们就跟我已经约了好多次了，但是呢今天不是那个开幕嘛，所以我也没时间去啊，所以他们说就是这儿完了以后要约，但我不知道，因为他要约一堆人，所以呢如果他们要约的是十三号呢，那咱就十四号。
十四号行，
如果他们约
十
四号两天，
那我一会儿给您发个微信。
好嘞。
然后呢您看看，就不怕您这会儿忘了，您太忙了，我这来捣乱来的。
没有没有
没
有
没有那个啊，
是是是，因为我这剃头，您在网上可能也看了，我剃头是我以后就是这一年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剃头，然后呢你看见这长了就长一个月，然后再剃。今天是月中间，月就是现在长出了一部分嘛，等完胡子和这个头发每个月收集一次。嗯，
行，
等
着宋老师，我就不捣乱了。
好嘞，
然后我一会儿给您发微信，您反正闲了得空就行，反正十三或者十四。
好嘞，
好嘞，我刚才已经看完一圈了。
哦，好嘞好嘞，谢谢。
就从这儿
吧。啊，好嘞。
然后这儿也有，这儿也有。
哎，好嘞，这啊，对。这里头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是我十八十九的时候，这我估计是十九，这是我
十九岁，
这是我，都是我的同学，这是我毕业的时候，这个八九年，
这是尹老师，
这是尹老师，对，这是尹老师，
哇塞，
嗯，这是这个高红，就是高红老师啊。
啊，是吗？
啊，那是我，那能认出我来？
能，
我年轻的时候那样。嗯。哎，好嘞。嗯。
谢谢。
哎，你好。对，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暂住证，是吧？
对对对。
啊，那个暂住证呢，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它到时候大家可以打卡。上面呢咱们盖的那个章是我设计的一个叫做松泉，所以大家去卫生间呢，卫生间也会有这个松泉，刚才进大门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松泉啊，松泉它是一个多关语吧，既是长在拳头上的松，又是可以松开的拳头。嗯， 反正这个屋子就是琳琅满目，啥东西都有。
不好意思，我现在开会。
有我这个个人的东西，比如这洗衣机，就是我曾经用过的海棠洗衣机，这个特皮实，我们用了十几年都没坏，现在还能转呢，能打开。
单筒
的，这我们第一个这个就是全自动洗衣机，像那边那个松下那个电视也是，也是我们的啊，就是。那时候还得排队，什么要拿票才能买呢？
是你结婚发的吗？
不是，这个是这里头这个99%的东西全不是我的，都是收集来的，用了比较多的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来收集，因为为了展览来收集的，所以在这里头呢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大家看到里头有一个手，那个手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抢手赛。是两边的人去抢一只黑手和抢一只白手，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颁奖仪式，大家举的那个奖杯就是那两个拿琉璃做的那个手，就是空拳的那个手。到外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剪了一个小的小短片啊，大家可以看。然后像这个车，你比如像我小的时候，我是66年生的，那个时候能坐上这种的婴儿车，那太牛了，是吧？那奢侈的。那现在我看着它还特别有感觉。但这个不是我的车哈，这是我邻居的车啊，收来的。
中间还有板儿，
还有板儿，
坐俩人，
是
坐俩人，中间有板儿，
对，还能交流哈，那特别好。
主要是让他嗓子闷着，他翻不出来。
是，
家长就可以去做饭干别的。
对，这个车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能坐俩人是特好。
俩小孩最近。
对。是。
看着都太亲切了。唐四刚子。对，里边都他妈黑了，茶叶他妈黑够还喝的。
是。完各种各样的收音机啊，音响啊，对，都有。哎呦，谢谢来啊，哎。其实这边呢也挺有意思，这些表我去收它的时候也都挺好玩的。你比如像这个是一个乒乓球，那叫小球推动大球，其实里头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当时人的设计是这样子的。好，然后跟着我，咱们就到了第五个房子啊，是金屋。好嘞。哎，小燕儿好，哎，哎呀，小宋，我高新民，哎呦，太好了，哎，你们好，小尹就应该在这附近呢。刚才他是，我一直背着书包，他给我送书包去了，他把书包搁在车里头去，我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这个作品呢，就这间屋子叫金屋，你看所有的都是金色的，然后中间这个呢，现在叫的名字叫金手指，它实际上就是整个的想法呢，就我的想法，这是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就是，从那个禅宗里头有公案叫干屎诀，从那儿来的，因为那时候我从公案当中得到了一个，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启发，其实我对禅也一点都不懂。但是呢，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小和尚问禅师，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问不同的禅师，如何是佛？ 但是呢，他的回答都是见什么说什么，都特别有意思啊。看见干屎渠儿，如何是佛？干屎渠儿，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喝茶去，如何是佛？庭前柏树子，我觉得这个都特别有意思。他有意思是告诉你，就是你问他的时候，他给你的回答告诉你那个是，其实那个也不是。所以我原来做过作品叫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个呢，它是一根手指，就是大拇指到小拇指是一根，然后呢它慢慢盘旋，盘旋完了以后呢像我们的排泄物，但是呢它呢是被贴了金箔，然后呢它被特别的重视，我们现在一堆人围着它，但是它自己的形象它又像一尊佛陀在那里。所以呢就重新的我们再去看它，这既不关注的是宗教，也不关注别的，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它给我一些启示，叫关于认识的启示。所以这是一个金屋，然后我把这个大门呢，其实这个一个假的一个金库的大门，这个大门呢是仿照那个速度与激情里头，他们不是有一个保险柜，那个拉着我特别特别炫，然后再有1亿美金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这个就是仿照那个金库大门来做的，大家再跟着我来。哦，在这边。所以，这个房间呢，就是这是第七个房子，它叫双魔方，就是有两个方块，一个方块呢特别静，里头呢全是阴箔，正好从这个房间出来，然后呢在这儿咱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声音疗愈。然后旁边那个房子呢，它像个游戏厅，里边呢是有这个魂斗罗呀，什么超级玛丽啊，就是原来那个特早的那个叫任天堂那个玩的方式，然后也有什么街头争霸这种叫街机啊，这类的，然后也有两个就小型机在那玩的，反正大家都可以参与的，这个也是大家也可以进去参与，自己去玩一玩音博呀啊，然后其实这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别静，一个是特别动态的，但是他们又有非常共通点，就是放松。然后呢要让人达到一个精神的一个愉悦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双魔方。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就到了第八个房子。哎，没事。我站在里头啊。这儿呢是比较狭窄哈，因为这个空间呢我是搭的都是这个金色的脚手架，大家再都进来，我这个我也得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不讲这故事大家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房间呢叫做是我不是我，是我不是我呢是五个字，但是呢它不同的断句它会有不同的意思。我请大家再往里头来一点，没事啊，我再往那边走一走，我也往中间来一点。来有点像哈，对。我这个叫是我不是我，就是说是我不是我，是我不是我，是我不是我，是我不是我，所以呢每一次断句不同，它的意思也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我到底是谁呢？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我的同学都在，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下乡的一个采风，我们去了陕北，陕北有一个香炉寺， 我们都到那儿去抽签，就觉得好玩嘛。哎，我的同学特别棒，今天来的像于阿军呐、像宋金华呀、宋金华抽的大吉，我特别清楚啊。那个于阿军抽的是上上，是不是？还是就都特别好。然后我一抽，抽出来以后中平，哎呦，我心里都可不平衡了。就是虽然叫中平，完我就找的那个叫方丈哈、就是去拆签去解签，我就说我因为我从18岁不跟家要这个钱了，就自己要养活自己，所以我就想我怎么这么惨啊是吧？到86年那时候20岁，我一想我后半生就弄个中平都没意思。然后那个方丈特别好，说是哎呀小伙子中平很好，他说的即使是大吉上上，说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走下，说你中平呢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大吉，也有可能下也都无所谓。他说但是能中平这一辈子就已经很好了，但我还是觉得不满足嘛。然后呢他说小伙子你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知道啊，您是方丈啊，您是大师啊是吧？他说不是，他说不是，我是你身体里头有一个我，你不知道那个我是谁。我说我知道啊，我就拍拍我自己，这是我呀。他说这不是你，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牛拉着一架车，他说那个车是你拍着的，这个是我们的身体，那个牛是那个能量，就是你要拍你这个怎么拍的呀，它不是有能量吗？他说那是那牛。那我说那我是那赶车的人，他说不是，他说那赶车的人是你的大脑，你的大脑指挥你的手拍你自己。王呢说，我说谁是那个我呢？他说我是坐车的人。那我就想那坐车的人谁？是我的心吗？啊，那心是也是那车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从86年开始，我就一直在找我到底是谁，没事就想一想，没事就想一想，想了好多年之后，在一次无意之中，我在翻箱倒柜找别的东西，拉开一个小旅行袋，嘣，就这个小娃娃，你看墙上的那个就长成那个样子的那个小娃娃就映入我眼帘，当时我就愣住了，因为我不是在找我，但是我觉得他是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认识是，原来我一直想那个我在我身体里，其实那个我没在你身体里，他在你身体之外，他是你某种的东西的折射或者是投影。所以我就特别兴奋，我就觉得我找到我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把我小时候玩的这个小玩偶多大呢？脑袋就跟我的拳头这么大，然后身体这么长。你像我小时候玩的一娃娃，一个男孩子特别讨厌玩娃娃，但我呢不愿意去幼儿园，我妈给我锁在家里头，然后就我就觉得很自由。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跟这个小玩偶一块玩，那我就跟他就有角色扮演，有的时候就揪住脖子噼啪给一大通的打，告诉我密电码藏到哪儿，就是这小孩玩是吧，就这种。然后我发现就是当我不知道那个是我的时候，我百般的去虐待他，质问他，质疑他。但是呢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这人生的过程吗？就我那时候我的浅显的认识就是实际上就是对自我不断的去质疑，然后呢不断的去对你轻车熟路的事情去质疑，然后呢再去思考一个新的可能性，再扩大你的井口。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只不过每人的认识不一样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呢，我就跟这个小的这个我认为的这个叫我的这个玩偶啊，我就带着他去出国，我带着他去，再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去转转我曾经走过的路，完跟他平时交谈什么的，做了好多作品。然后我呢就把他呢就跟我妈说了，我妈就特别诧异，说你小时候可不喜欢这小孩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动过他，说怎么现在你天天跟着他在一起。然后我就说了这个故事，然后我妈妈呢就说哎呀，说他特别高兴，他说那我给他做小衣服吧，给他做做小鞋什么的。我就把这个我呢就搁到我妈那儿，因为我平时没机会老陪他呀，我说那就我让我去陪你去。但是到了2009年我母亲就突然去世了，我就特别悲痛，然后我就想找我自己，想跟着我母亲走，但我走不了，我还有拉家带口，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去用这个我把他跟我妈一块火化，就带着我走了。但我就怎么都找不着这个我了，我就说我把我丢了。但是那是2009年的事。然后呢等到那个之后，我就一直又在找我，就原来我找到了所谓的那个我，就是这个小孩，但是后来我又把他丢了。 我后来也没找到，然后我现在还在找。但是我到了2016年，到了我50岁的时候，然后这个外滩上海外滩美术馆呢邀请我参这个做一个个展，然后我就觉得，哎，到了50岁了，其实我根本就不知天命，所以我就想做一个五十不知天命，但我就想到了这个我，我说我找不到他了，我就把它做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做了50个我。那个我呢多大呢？比现在这个小孩要小一点，脑袋比他小这么大，就是3岁的孩子那么大。我想是3岁看老嘛，所以我就让这个小孩呢，就叫我的这个小孩，他就做了50件我在50年当中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墙纸上的这些呢，你都慢慢看，它上头有小文字，特别简短的说的，这个上头呢就是50件我做过的事儿。所以这个是2017年，然后我做的那个个展里头我做出来的这件作品。那么这一次呢，我叫是我不是我，我重新又去做了这个小孩，但是呢他的脑袋跟我的脑袋差不多大，现在上次那脑袋比我脑袋小。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用了在这次我展览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房子，然后呢来做这个。所以一会儿大家呢就从这儿先去到第9个房间。第9个房间是一个糖果屋，它跟这边的两个双模方它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那边那个糖是可以吃的，到那儿大家那个底下有一个小装置，把它往上一拿，那个糖就自动的就会掉到旁边的这里头，大家就可以抓着糖走，就可以吃了啊。然后完了，从那儿完了以后，通过那个走道，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楼梯，从这个楼梯下去，这个一楼的这个空间8号厅加上楼梯加上楼下的这个8号厅，就是第8个房间，它是这个叫是我不是我的这个空间。所以大家走到下边去看，然后呢我到那里边的那个暗室等您，好吧啊。谢谢大家，这故事有点长哈啊，给大家讲好了，跟大家说一下这间房哈。这个房子的名字叫相信，但是大家看到我用霓虹灯写的这个全都是关于不信任不相信。这件作品呢是2012年或者2011年，我记不住了啊，就是我参加的是张兵策划的一个就是为艾滋病来呼吁的这样的一个群展。当然这个是跟那个群体也有一些关系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大家最需要的除了希望这个词之外，就是相信，就是信任嘛，就彼此之间的信任才能导致才能接下去哈。但是呢前提是你得信任，但是现在呢在这儿所有的语言都指向了一个不相信。不相信不只是不信任的意思哈，不相信就说是都是怀疑嘛。所以这间房子呢它又叫暗室，也可以把它叫做明室，明即是暗，暗即是明。我们在暗室里头是显影，我们通过红色的光，然后呢让这个照的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然后呢最后灯一亮，然后我们定好影，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见的东西。但是你看见的那个它就是明吗？所以都会画问号。所以在这儿呢它会，你看我们经过了是我不是我是吧，就是然后我们来到了暗室，或者我们来到这个明室，然后呢到了天井，或者从里头走也可以，到了那边叫明室也好，或者叫暗室也好，因为它那边呢是关于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媒体的时代，我们今天尤其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屏幕生活，要慢慢的占据我们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屏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也是我思考的。那我在那边呢，那个大家看到的上面有4个电视机，那个画那是我1992年画的，但是画的里头是抽离了内容的电视，所以有雪花，有条形码，有航钮，还有蓝屏，所以呢它里头的内容也被抽离了。那么底下这个呢，它的这个大家这么看，大家都觉得一张一张的小黑方块，但你近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是一块一块的屏幕，但是屏幕底下全都是色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形象，但是它最后都会被不同的黑所覆盖，你看到它们都趋于相同。那个尺寸呢是从9寸，其实都是屏幕的尺寸，9寸、 12寸、14寸、16寸什么的，就一直到最后，那到了比较大的60寸啊，是。中间这个呢叫做天井，这个房子叫天井，但是这件作品呢，我把它叫做超吸自然，我啥都没做，我就是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来看这个场地的时候，我抬头一看这天空，然后呢就是上面全都是下雨的痕迹。都是什么尘土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这特别好，我说我就描摹超吸自然吧，我把它画完了就好了。到我真正的要来画的时候，一看上头怎么这么清澈呀，因为下大雨了，我看的时候还是冬天呢，那一下大雨就老天天的变化，在不断的去洗这个天，所以呢对我来讲，这个天花板不是就是我的房间的这外面第一个房子的天花板是天，那在这儿呢，你在井里头，但你好像你看到了一个天，就是井底之蛙嘛，在这儿是。但是这个井底之蛙是每天可以看见，你知道每天可以有多少架航班从这个上空飞过，你难以想象，是114架航班，每天有这么多的航班是从这个天空中过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呢只是记录其中的一个瞬间，所以它呢里头又是雨过天晴云破处，然后呢又是这个隔着一层玻璃看到的那个天空的世界。那我在下一个博物馆等您哈，您慢慢看。
你这个宋东，你讲的好啊！
这什么讲的好？
不愧
是哎呀，你好，你好，哎，没有都不好意思，这么多老朋友，然后给大家讲这个，大家都对我太熟悉了。
这都是新的系列。
嗯。也不是，也这次做的。对，但是这个92年的嘛，但只不过就没有原来这么拿出来过啊。没见过是吧？
这底下这黑的，刚才怎么意思？就是那暗室那部分。
对，它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叫明室，也可以叫暗室，就是这两个呢就可以互换。
带两本那个85的咱们那边那可能诗集。
哦，
不是咱们班的，就是我那会儿老师。搁在哪儿啊？
搁到那个同窗里头，就咱们有一个那个窗户，现在蒋焕的
那
个。
相册。
对对对。啊。哎，我怎么没见着蒋焕？哎呦呦呦，哎呦呦呦，鲁超，
最好最好最好！
哎呦，谢谢！
太宏大了，
哎呦，谢谢！
导览吗？现在是？
导览，现在导览已经导到第12个房子了啊！
太棒了！
哎呦，
天井那个是那。
喷的，对，对，
喷的，就是你当时拍那上头那个。
对，也不是我拍的，我让他们帮我拍的，就是他有意思，就是在于我在里头没有创造性，就是我什么都没干，然后但是呢，就一个想法完了以后呢，这是工作人员来帮着给拍，所以我说光靠我一个人是完不成这些工作的，啊，因为我不能每天在这等飞机是吧？但是，刚下完雨，然后他们就来拍，就特别好。
114架
啊，一天就是我要求是这样的，我也在这儿，我数不了一整天，他们帮我数啊，真好。嗯，好了，那咱们再进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哈，这是第12个房子。对，闻出来了哈，哎，
大白菜闻出我干不来。
我站在白菜车后边哈，像卖白菜的，好，现在我们到了第12个房子， 我管它叫博物馆。大家一进来呢，就会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屋子的氛围，它跟那个我们平时去的博物馆很接近。然后会发现墙上也挂的画，大家也非常熟悉。但是在这个熟悉里头呢，大家会有一点小陌生。所以呢，这一个系列的作品，它是我的作品，叫做，有一个系列叫原创的赝品，就是原创和赝品本身是一对矛盾，是吧？你要是原创，你就不是一个假货；那你要是假货，你就不是原创。但是呢，我对这个矛盾双方的共同体，我特别感兴趣。所以就这个原创的赝品呢，是我特别早我就开始做。我做的第一件呢是蒙娜丽莎，是1990年，我那会儿呢大学刚毕业一年，然后我就照着那个画册里头的蒙娜丽莎，然后我就临摹了一张，就是真正的有临摹，它是什么样我就什么样。临摹完了以后给它起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叫做刮了胡子的蒙娜丽莎。然后我就到中国美到那个北京美协去送展去了。那时候都是你要想参加展览，你得到那儿让人家去选，先有初选，然后最后再中选，才能给你一个展览的机会。然后我送去的时候呢，那个美协的老师呢就跟我说，我们只要原创，我们不要这个临摹的。完我说我这个不是临摹的，这是原创。我说因为有一个叫杜桑的人，然后呢他呢就给达芬奇的这个蒙娜丽莎呢画了两撇胡子，底下说了一句脏话，然后呢我现在把他这胡子刮了，所以呢他又恢复到那个原来的蒙娜丽莎。人家根本哪买这账啊，说这姓杜的就不是个东西，是吧？这意思是就胡闹，这个说你也别这胡闹了。所以我也就把那作品就拿回家了。但是那个件作品我觉得就是包括美协老师就是给我的这些反馈，其实都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哎，原创和赝品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一直在讨论就这件事儿。但是一直也不断的也做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人去认这类东西。然后直到了这个一四年我认识了一个比利时的教授叫汉斯德沃尔夫。我写了一小段文字，其实这个展览呢就这个厅呢我想纪念就是或怀念我这个朋友哈，因为他呢是最早跟我来聊他对我这个原创的赝品感兴趣的人。后来他也邀请我去参加就是他策划的一个威尼斯双年展的叫弗拉芒馆，他说哎你就可以做这个原创的赝品。他说他这个展览的题目呢叫做寻常物的复仇。他呢想选三个艺术家，一个是我，一个是 Francis Alice， 是一个比利时裔的那个在墨西哥生存的生活的艺术家，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之一。还有一个呢是在荷兰的一个在比利时的一位艺术家，他呢就是他画了那个在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呢，他一个博物馆馆长一说这个事儿就长了哈，这话就说是他呢模仿了安迪沃霍尔的那个肥皂盒子，然后呢去展览，然后最后被告，然后他就，所以我们就在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原创，什么是复制。然后他就觉得呢，是中国这个传统绘画当中一直谈师承，他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说老师要这么画，你还不能改变，你就得完全按老师这个方式往下画，这叫传承，这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呢但是现在呢这个呢就叫复制嘛，或者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难听的词叫抄袭。所以我们就在讨论很多关于这个。而当年呢要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谈好的，然后呢想在威尼斯去实现，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好多种不同的原因没有实现得了。所以呢我是用另外的一件作品去参展的，那件作品的名字叫做看展，叫见展是展，见展不是展，见展还是展。因为在当年的那个威尼斯双年展，就是它的平行展，据说同时有400多个那个展览，就是你完全看不过来。所以就是你见到那个展览是展览，见到展览也不是展览，或者见到展览还是展览。我就借用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后来呢他呢就说哎，虽然那次没有实现，他就想在未来说给我策划一个这个个人的展览，是来谈这个叫做原创的赝品。但是他今年呢因为就是夏天吧，他得癌症，然后就夺走他生命了。然后就觉得特别的也很难过，然后还想呢有好多的这个更想继续的话题也没有。 再能继续下去。所以这次呢，崔灿灿老师来策划我的这个十三个房子的这个展览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两个一碰即合，有很多的火花。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展览它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说也不太像我原来的展览。所以就我呢就把这个房间呢就是怀念这个汉斯教授。你比如说我画了这个当然这个画呢你会发现我这上头写的都是2014年到2024年，其实当时做了一半没完全做完，现在又把它继续完成。这个呢是玛格丽特一张特别著名的画，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画，叫这不是一只烟斗啊。我呢是把他那个画上的那句话，然后呢他这不是，我把那不是把它就改成这是。所以呢我认为玛格丽特呢他在那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这个是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但是后头还一句话叫见山还是山，所以现在这个的作品的题目叫这是烟斗，所以里头还放了一个真的烟斗。这个烟斗呢也是那个汉斯教授给我从比利时带来的啊，所以现在呢我就把它摆在里头。那么这个蒙娜丽莎呢是当年呢我临摹了一张这个画册上的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那一张。然后那一张呢后来我在多少年之后我跟那个尹秀珍我们做过一个快到的那个作品叫新瓶旧酒，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新的那个方式，然后呢都要用过去自己的一件旧作品要装进去，所以那件作品就放到了另外那件作品当中。但是那件作品呢就还挺幸运的，就让这个美国的基金会去收藏了。所以但是我呢就觉得还没完全的，就是那件作品没有把这件事儿再继续说下去，所以我就做了这次叫三重框的蒙娜丽莎。所以您看有三个框子，那第一重框子是达芬奇的在1500几几年来画的那一张画，所以这个尺寸呢就是达芬奇的那张画的尺寸，那张画就这么大。然后但是那个第二个框子呢是杜桑的框子，就是杜桑呢是在一张明信片上随手画的，这个随手写的这些字，但是它成为了这个艺术史上一个不能错过的一个名作。但是它在一个明信片上是这么大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呢又找到了它出版物当中的这张明信片，然后我呢就把它扫描。所以这一张呢我等于是这张是杜桑的那一张，就是有胡须的那个蒙娜丽莎。然后我把这张画呢我就用电脑把那个胡须做掉了一部分，所以您看到那个上头还有一些胡子茬那种感觉在上头。然后我把这个画呢我就寄到了大芬村，然后让大芬村的人呢帮我画一画，他画画然后给我拍拍照片，然后他就把天空一弄，我说哟你这画不对，我说你给我寄回来吧，所以他就画了一部分，然后我就把它保留在这儿了。所以这里头我什么都没干哈，这个整个的这里边的作品我就是几乎什么都没干，就是我现在干的就是把它做成展览了。所以现在呢它是第三重框，第三重框呢就是我的框子，所以在里头有一个刮胡刀，有一个刷胡子的那个刷泡沫的那个毛刷，还有一个小的化学试剂瓶，里头装的是我的胡须。因为我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我就做另外一件作品，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我要把我的头发和胡子都要刮掉，然后呢，把我的胡子要存在一个小瓶子里，头发要存在另外一个小瓶子里，所以每个月都会存一个这瓶。完那12个月过后，我就会有24个瓶。这个其中的这个呢，这是8月份，就上个月的，就是不是这个是9月份，因为现在已经到9月了，这是9月刮的那个胡须的一半，我那一半还搁到那儿了，这一半我就放在这儿了。所以这个里头呢是我的胡须，这个是关于蒙娜丽莎的。那么在这儿呢，这后边这两张呢，这两张是我在拼多多上然后呢定制了两张画，因为我发现拼多多上有，我就搜这个齐白石，因为我也想要齐白石的白菜。原来我想的是找到齐白石特别好的那个的原作，然后有扫描的，然后我去用那个喷墨打印，现在都能以假乱真，可以做得很好。哎，我在拼多多上我发现很便宜，然后呢，他能给你定制，他就说我这是齐白石的画，是真画，他说的真画是我真画的。不是印的啊，所以呢我呢就先订了一张，订完了一张呢，哎，我说你这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是吧，这都是这个，我说我呢能不能给我定制一张，我说我就要一颗白菜，他说一颗白菜咋画呀，我说我就要一颗白菜，那个所以就画了这一张，这张是我定制的。 所以这个他说签字的签什么，我说您想签什么签什么，他就签成他82岁画的，就是这样的一张画。但是我这后头我也画了一个戳哈，就我的那个小的戳，然后我签了我的字，拿铅笔签的，就放到这儿了。因为他现在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这个装裱什么都是他们弄的，所以就是非常的便宜，然后呢把它就拿到了这儿，然后它变成了另外的一层价值的存在。那么这前头这一车白菜是咋回事呢？是跟齐白石有关的。这个坊间流传的是这样的两个传说，一个呢就是都是关于齐白石要用他的画去换白菜，换真白菜，就是拿这样的一颗白菜，咱们就想象拿着去了，然后呢说小伙子，我换几颗白菜吃。那这个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一个传说呢是对方认齐白石的画，把白菜换给他了，给他一车白菜，这是一种传说，也可能给了一颗，也可能给多少，数量不重要，但是他认。另外一个传说呢，就是这个小贩呢，这个不认这个，因为说我真的不需要这张画，但我家里头还有，家有老少，然后我得养活他们，我们得吃饭，这张画我吃不了饭。所以呢这个是双重的，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两个传说我都姑且的觉得它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但是我就把它当成真的。所以我现在呢在这里头也做的是真假白菜。这颗白菜呢是我在景德镇烧的，它是一颗陶瓷的白菜，这些呢是在市场上买的。那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们呢从最开始的最真，然后慢慢慢慢变成腐烂，然后或者是这博物馆里装不下了就得换掉。但是它呢好像是很永恒，假的就变成了相对的永恒，而真的他们在不断的生命的轮回不断的走，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然后大家再看那个角上还有一件作品，那是一个罐头盒，上头写的是艺术家的排泄物。这个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作品，是意大利的艺术家在1961年创造的一个作品，叫艺术家的屎，艺术家的粪便。那个艺术家叫曼佐尼，他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模仿他的样子来做的啊。但是呢现在大家我在网上也可以去买到，就是它是一个易拉罐似的那样的。但是这里头现在它叫艺术家的排泄物，那英文还叫 artist shit， 但是我这里头是空的，你拿起来里头就是个空盒，就是空气，所以艺术家的排泄物就我认为就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的。然后恰恰我说到这儿了呢，然后我现在其实还在做另外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呢它今天在同时开幕，在北京公社，在798，那个就叫做13个房子的排泄物，或者叫13个房子的废弃物，就是做这些13个房子我做作品剩下的那些材料，然后呢是垃圾，我就全部的就给了北京公社，然后我也不去北京公社，所以他们去布置展览，就像我们去上卫生间一样，我们吃五谷杂粮，然后我们也要排泄，排泄是很痛快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很少排泄完了以后还研究研究我们排泄物，然后我们自己还收拾收拾摆摆形什么的，很少是吧？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事儿我就交给冷林老师了，我说你们就想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他说好，我替你来打扫，我替你来做，所以他们做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我明天我才去看。他们把它做成了什么样，所以呢这个是有张力的，所以在一个商业的画廊，虽然它的模式是在博物馆和画廊之间，我认为这是一个新模式也是非常棒，但是呢它做了一个特别实验的性质的东西啊，就这样。然后这呢是一个美术馆，然后呢做得非常的专业，然后呢也是来呈现这种学术的一个呈现，所以呢是两边会产生了一个张力，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展览，并不是这个展览变成了那个展览的一部，那个展览变成这个展览的一部分，是两个独立的非常不一样的，它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张力。当然我讲了很多的杜尚，刚才在那个小孩的那屋，就是我的那个屋子楼上，是一个就是平架子，楼下这个就是看到的就是杜尚的那个平架子，但是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有意的去做的，这个评价的是我新做的，上面那个评价的是我2017年就是做我那个是我的那个，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不知天命那个展览里边用的。杜尚最开始做评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评价子就是一个日常的现成品，就跟我们今天使用的 各种各样晾衣杆儿，什么晾衣架是属于一样的这类东西。而在这个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大家就不会记得，因为我们今天不使用那个平架子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平架子，你就认为它是个艺术品，看到这个形象你就知道它是杜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功效的东西。所以从我来讲呢，就是把一个现成品，原来是把日常中的现成品当成一个使用，就像这个是日常中的现成品，它成为我作品的一个使用的材料。那么在我现在把艺术当中的一个艺术品当成一个现成品来使用，蒙娜丽莎是现成品，这不是烟斗也是现成品，齐白石白菜也是现成品，满佐尼的大便也是现成品。那我把他们的当成我使用的材料，然后但进行一个对话。这些艺术家都是我特别尊重的艺术家，然后他们也在历史上那个有他们特别重要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这个艺术家的粪便和这个房顶上，现在我们看这个房顶上就是那个金屋是我做的一个金手指，那在底下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就像那旁边的天井，它跟外边的那个第一个房子的天也是有关系的，要有多少架航班去飞。所以就是这到了第12，这是一个轮回开始了，就到这儿结束了，是吧？但是我们到下一个，因为13是超越12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这个院子里头一共有199棵树，我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老想知道有多少棵树，最后他们数了告诉我199棵，我就冥冥之中我就老想给他加一棵树，因为9是最大，但加了1就是从0开始，就会一个新的可能性的出现，它就会产生另外的量变，产生了质变。所以我呢就老想加一棵树，所以我们现在去看那儿加的那棵，屋子里加的一棵树，外边加那棵树呢就是那个松泉，就是我刚才的那个就是大家抢的那只握着直空的手，然后呢它倒过来上面长了一棵或者是2棵松树，它其实是一棵，但是它们在一起，它既是我对叫做执着的放弃的那种希望，因为我是挺执着的人，然后我自己告诫自己，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就是放弃执着，但是呢只有执着了才能谈放弃执着，我一直这么放着，我放弃的不是执着，放弃的是放弃，是吧？所以呢我就是做了一个松泉，它是多关语。那么大家坐电梯上去，然后进到那个叫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那么大家到那儿，然后我在那儿最后等着大家再回到外头，我们再继续讲最后一件作品。哎，谢谢。
辛苦了
啊！
辛苦辛苦，大项目啊，这是。
哎呦，谢谢。
哎，我听说提齐了能找人要签名是吧？
可以，没问题，没提齐也能。
那我们先要。
我这可是集齐了啊！
哎哎呦，好嘞好嘞，谢谢。
那我要写到开头。
哎呦，我在这儿写，
没事，
这儿写。
我胸口也可以。
给您画一我的符号。
太好了。
今天是多少号？2024。
9月10号。
哎，9月10号开幕。
还有一本时间收嘞，
好嘞，好嘞。
等会儿啊，不好意思。
没事儿，没事儿。我集齐了。
我也集齐了。哎，hello， 谢谢。
好嘞，谢谢。
没
事儿，没事儿，哎，哎，
没
问题。
待会儿借个名。哦，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个5块钱锁我去。
好嘞，
谢谢您，
谢谢，哎，谢
谢。
这笔就
放我这儿了，哎呦，真是。
要不然还是我拿走吧，要不然太累了，到时候走不出去了。
啊，是吗？哎呦，真不好意思。
哎，我得收费啊。对对。五块啊，走，对，哦，没事没事。
我写的太多了，是吧？
是，
嗯，多了好，因为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家。
我把这没收了。
嗯，
行，行，
没 哎呦，你都这么大了，宝贝儿。
我来。
教师节快乐。
向老师，您的教师节快乐。
没有，谢谢谢谢。
我照一张照片。
哎，咱们在哪儿照啊？就在这儿照啊。在白菜前头吧。咱们这样来，站这儿来。来这样。喜欢，真好啊！哎，我上去对，还差最后哎，你给讲，哎，哎，好嘞，不好意思，
在哪儿啊？
在哪儿都行，我
这个白，最后
我给你这样，
找的合适，
我给你签在这儿，
好嘞，
这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在这儿呢，是吧？啊。还有我的符号，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笑脸，这么看是 SD， 这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候设计的，
哦、
设计的里的，
哦、
对。
五年级就设计好姓名
不是，就自己画着玩、
哦、但是后面就一直都记着那个。
自己对，就是不自量力嘛，那时候老觉得自己是卧龙。
啊、哦，所以还有一点那个。
所以就不自量力啊。
好玩，
哎、
谢谢。
哎，好嘞，我把这个弄好啊，好嘞，哎，好嘞。
这个就算作品之一了，苏老师，您能给我在这儿再签一个一百版之66吗？就是一个假的，
一百什么？
就是一百版的66，第66号就跟那版画一样。
哟，那我还真不能哎，这他不是啊。对。
咱们上去了吗？
上去了吗？
对，我们先上去，我们先。
哎呦呦，哎呦。哎呦呦！我弄得我不好意思，你们让我签字，
我
天！没事，来，那笔笔，
我们几个老炮，
小妹妹，来借笔使一下。
谁的笔？
刚才谁的笔？
对对，
谁的笔呀、啊？没有笔。
等会儿我先把这放白菜上。
都没带笔。站住证。
给我们拍上白菜。这样
让
他小包
可以、
哎、
这样拿着，哎，好嘞，站住这儿，好嘞，我给你签
前面，
我给你签到这儿，等一下啊，这个地儿，这个是所有的房子都在这儿呢。
好，你在白菜上签吗？
在白菜上签，行，我在这个白菜上签。
我都怕拍不好。
哎，
这我找了一张，我觉得这张可以了。
有，
24/9/10。
哇，
好嘞！
来，小弟，那个小包，
来
给我们拍一张，我们俩这样拍一张，来，
拍一张。
拍的呀？不是，这冲着我拍。
这本来光有点，
这好像光不是很好，
哦、
是吧？哎呦，包老师，稍等啊，我看。这是啥呀、啊？哦，他们。
人打电话给你催你。
喂。
头
喂，喂，我听不清，我现在地下室呢。这个画一个符号，稍等啊。您在哪儿呢？我找您去，我一会儿就上去，我要上到最后那个房间，13房间。
谢谢。
哎，好嘞。哎，喂。喂，我听不清。喂，哎，这信号是真不行哎，这信号。
谢谢。
哎，我马上上去就应该行了，因为地下室好像信号不太好。哎，一会儿我给您打回去。哎，好嘞。
哎，好。
哎呦，好，来。
你十五号怎么
怎么弄啊？十五号，
我十五
号，你十五号，我听严老师说你不来了，我摄影都安排好了。
是吗？
你必须得来，那个看我们戏剧，还有那个上午我录像。
哦，好嘞，我是我
说好了，说好了，不就我们那么多人呢、啊？那就这就这个。
尹老师说的，我就去不了了，是吧？他可能是我要，我看我安排一下。
必须给我安排了。
好嘞，好嘞，袁老师。哎呦呦呦！
或者十六啊。
谢谢，不好意思，耽误
了。十五号我安排了摄像一天，
哦、
必须的啊。
好嘞。
说好了，我就给我腾出来。
对。
啊，就是我这个最重大的，你也看看你的那个怎么有活力。
好嘞。
怎么看？
九月十号。
九月十号。
好嘞，好嘞，
好
嘞，
谢
谢。哎呦，我天哪！这个好像是，谢谢。这个2024-90，对，我回，那我先安排一下，这两天就忙死了。稍等啊，稍等，我都有。
我再给你偷私下的噔噔再发一下，这答应我了。我组着那么大的场面，投了20多万呢。
哎呦，我
天
哪，我天！
导演投的，你必须的。
我弄得那感觉。这儿西，2024-910，好嘞。
苏老师，我也要。
有小萌，来，哎呦，你们都来了，哎呦，哪儿弄弄。
现在注意事项这儿吗？
先注意事项，好嘞，注意事项，这好。
啊，这个注意事项，那我就在我这最后
面。注意事项。
刚尹老师说你昨天一晚上没睡是吧？
前天就一晚上没怎么睡，就昨天又是。
辛苦。
没不辛苦。
弄不到最后一刻，有点。
不好意思，你看这场。坏头，
哎呦呦，哎呦呦呦呦，谢谢，
开了个坏头，
没有，
能照相，来，那个苏给我照一下，
现在白菜这签字特别合适，
是，
来，咱们照一下，
好嘞，
拿一张，
好嘞，谢谢，
说好了，
哎，好嘞。
我帮你拿着，
这是谁的？来，先。那我，
那个大年老师来没见着你，他说你今天没来，他走了。
是吗？哎呦，是吗？
擦肩而过，他跟他老婆刚走，看完了。我说就在里边，他说死了，我没有，绝对没来。我今天找了一圈没找他，走了。
啊，哎，他，因为这个展场特别的多。
啊、对，我说你
就是他的。好嘞，谢谢您哈，谢谢您，您，哎，好嘞，谢谢您，哎，没有，麦克风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啊，好嘞，
哎呀，你好，你上来了，
没有，我这导览到这儿还没导览完呢，还差最后，
我刚到其实，
啊，您看，我每个房间都每个不是每个房间就每个房子，
病了2周，
嗯，是吗？大家还可能一想这人哪儿去了，说完了跑了。
绝对没来，他藏起来了，他彻底藏起来了。我说他，我说你不吃饭，都不吃，都没在，我去吃什么走了。
哎呦，
我怎么了？他都不听。
哎，
还是我有福气哈。
哎，你好。哎呀，我来了。话筒给我，哎，我就在这儿吧，影响人拍照啊，在这儿。
这儿
有点过人，我在这儿。
哎呦呦呦，好嘞，谢谢。
不好意思。
没事，我在这儿说吧。
行了。
现在就介绍这个，第十三个房间，不能叫第十三个房间哈，第十三个房子，因为这是由三间房子来组成的一个房子。这个是我的一个老的作品，这是2020年我做的，叫《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只要一发生灾难的时候，其实谁都逃不掉，所以对于我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用了一个镜面的一个反射的空间，然后使大家失去了这个边界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墙面呢是用这个叫做曲面的这种镜子哈，它不是曲面镜，而是它相对的薄，它铺不平。那么这种镜子呢，它其实是对水的模仿，是对运动水的模仿。平面的镜子是对平静水的模仿。然后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方毯啊，然后呢像一个一个的岛屿，其实就从那种阿拉伯他们的叫这个飞毯，就这样的一种想法当中，因为任何事情发生了，然后呢大家要不然就到一个岛里头的岛屿上，然后呢去这个共度啊，共度难关吧，就是你至少能喘息，然后要不然呢你就会自己制造一个岛屿。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样，其实每个人都跟每个人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站在这里头你也会发现有若干个你的存在。然后呢我在这儿讲，然后在那儿一堆人，其实他们就在我的身后，所以在这里头有实和虚之间的关系，但是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那么这棵树呢，其实它大家发现它像一个这个迎客松，就是它的形象是来自于迎客松，但是呢它是柏树，就我做的是柏树叶子，它不是迎客松，叫迎客柏，我管它叫。所以在这个199棵的一个松园里头，然后我呢做一棵就是不是松树的松树，它又多了一棵。然后但是这个可能也跟刚才我讲的禅宗故事的这个禅宗公案里头的叫庭前柏树子也有一些关系。那么在这儿呢，大家也可以蘸着水在上头水写什么东西，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生命印记或生命经验的一种跟大家的分享吧。因为我有一个作品叫做水写日记，那么从1995年到今天，然后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它已经不再是我的作品，它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从最开始把它当成作品做到后来变成我的生活习惯，它是慢慢慢慢的就跟我的生命就融在一起了。所以我也希望跟大家呢能进行这样的一种分享。那么像那边的空间呢，有各种各样的，有沙滩呐、啊，有这个娱乐呀，有健身呀，有直播呀，什么反正包罗万象，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这边呢，也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也都有。我小时候也生炉子长大的啊，就是一个生活的空间，大家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那么我们走出这个空间，会看到外头有一颗陨石。大家都知道陨石是天外来客，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天外来客。这个石头的原石是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它是一块铁陨石，大概80多厘米这么大的大小。我呢是到那个博物馆呢，拿一个这个泥，叫黄泥，跟手掌这么大，然后我去临摹这个就这块陨石。因为陨石是天工之美而来造的，那不是靠人的审美来做的，但是人呢是发现，哎，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审美有某种接近的东西，我们就去认同它。但是我认为它很好看，很漂亮，但是我去模仿它。其实您会发现，就是模仿，或者我叫抄袭自然也好，或者叫借鉴，或者叫传承。刚才我们在那个博物馆那里头也讲了这么多，但是其实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是跟记忆有关的。那么我呢，现在是跟一个天体上下来的这么一个陨石来进行学习造型。那我借助今天的照相机，然后我自己去做了这个形，然后去扫描我的形，然后再把照相机的那些形进行建模，然后通过很多技术的人员来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把它放大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叫三米六长的，这2米高的这么一个陨石放在这儿。然后它呢是用铝做的，使用铝呢，我希望呢是一个是轻，一个是天天的有这么多的铝做的鸟啊，合金的这样的飞过，其实它是跟天比较接近的，就是我们可以去上天，我们可以去创造一种更轻的材料，可以再走，所以我也想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关联。所以在这个园子里头呢，它既是园子，它又是我的第一个房子。所以这一棵房子，你看我前头写的很多，这个房子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也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大家走出第13个房间，又回到了第一个房间。如果大家还想看，从这儿是当然今天从哪儿走都行了。以后呢是有个规定的路线，然后你再从前头再走一遍，因为我觉得这很像人生。人生 就一件事儿是能确定的，我们叫向死而生，生下来了就知道我们的终极是哪儿。只不过我们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活得特别短暂，但是他很辉煌，然后呢，他永远的让我们知道，是吧？他第二次的死亡一直没有存在，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重要的艺术家，他们第二次都还活着，他的第一次的生命都不在了，啊！但是我们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来存在，所以在这个外面呢，大家会看到一个录像啊，我们有一个叫抢手赛的，可以到外面那边有那个抢手赛，然后还有那边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件作品叫《不是最后的晚餐》，跟我的那个十三不靠可能有一点关系哈。那个最后的晚餐可能是由于第十三个人的出现，然后呢导致了不信任、欺骗，然后灾难、厄运很多都有，但不是最后的晚餐就是希望的存在。谢谢大家。